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杨谦。随着战争瘟疫越来越频密地临到世界，基督徒都明白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其实啊，在圣经中主早就提醒过信徒要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大家呢比较熟悉的是马太福音第25章里关于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啊，信徒好比等候迎接新郎的童女，有聪明的也有愚拙的。聪明的童女早已经为灯备好了油，而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没有预备油。在这个比喻里啊，灯和油的关系就像我们人与神的关系一样，灯需要油才可以常常发亮，信徒需要有圣灵的内助才能够常常为主发光。主耶稣希望信徒像聪明的童女一样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再来，所以必须要常做准备。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蒋平安牧师会深入地讲解这个比喻，什么是里面的灯，怎样预备油，在假教师越来越多的时代里，如何分辨真伪，警醒预备。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线上相会。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经文是这样的：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通常我们把它叫做十个童女的比喻，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一个比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背景是门徒问到他，你来的时候，你再来的时候，和这个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些他将要来之前会发生的征兆，有些事情会发生。在圣经的前面一章，马太福音的24章那里，耶稣就讲了一些事情，比如他提到要有战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他提到会有一些饥荒，会有一些瘟疫出现，他也提到会有地震。那这些事情今天我们看一件一件 不但在发生，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影响度越来越高，而且战争的规模也好，瘟疫的程度也好，地震的烈度也好，都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频繁。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说的，他快要来了。耶稣要来了，我们怎么来预备呢？于是主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是他讲的三个比喻里边的第一个，而这三个比喻呢，彼此之间又是相关的，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抽离出一个比喻来看，而是会用三次的时间连续看这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预备好自己呢？我们怎么样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呢？他要来，而且现在所有一切的征兆都告诉我们说，他很快就要来了。用耶稣的话来说，就在门口了，快了。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就是当随时预备自己。这个比喻是很多人很多人都用过的。当然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中心，一个比喻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预备。哇，随时预备有的时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最近这个20年呢，常常做梦，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做考试的梦。哇，离开学校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在梦里总是能够梦到那个预备考试的场景。但是现在做的这个梦啊，比较吓人，就是知道要考试了，也知道该去预备，然后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一打岔以后根本就还没有预备，考试的时间就到了。于是到了考场上，发现那个考卷发下来之后完全不会做，很急啊，一急醒了，原来是个梦。做个梦还好，不是现实。但是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种比考试更吓人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吧。首先这个比喻是对谁讲的呢？他一开始就说，那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里有十位童女，他们都要迎接新郎。新郎是谁？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指他自己。新郎的到来就是耶稣再来。那这些童女他们都准备要迎接新郎。这个比喻的特点重点就是要讲给所有迎接新郎的人来听的。对于不信的人，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谁是新郎，他们也没有一种意识要迎接新郎，所以这个比喻至少是讲给所有的基督徒听的，所有信耶稣的人听的，所有准备了想要迎接耶稣再来的人听的。但是在所有的童女中，耶稣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聪明在这个比喻中是一半一半，但实际的比喻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比例呢一定是挺高的，就是有很多人就像那愚拙的童女一样，也有不少人是聪明的童女。那愚拙跟聪明到底在哪里不同呢？耶稣说愚拙的呢，他拿了灯但是不预备油， 聪明的是拿了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如果你拿了一盏灯不去看一下有多少油，那显然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应对，不可能随时都准备好。如果等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的灯就会灭呀。显然这里所说的这一批的基督徒在等候耶稣的事情上面好像有那么一点投机心态，或者呢只是暂时的热情，他愿意有一阵子自己感觉特别好的时候，有一种热情被激发起来之后，他愿意说我要等候耶稣，但是他不可能长久啊，因为他没有预备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来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个等候期往往还挺长的。在第五节耶稣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因此慢慢慢慢的就会打盹，就会睡着。打盹当然就没那么警醒了，睡着是因为疲乏了。睡的时候人会很放松，睡的时候人甚至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半夜，人最困乏的时候，人最疲劳的时候，人最最不清醒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于是所有的童女就起来收拾他们的灯。这个时候，愚拙的和聪明的，他们的不同就显出来了。愚拙的马上就发现自己的灯要灭了，他们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而聪明的呢，他们的灯不会灭是因为他们还有油，可是他们回答那些愚拙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这是没办法分的，我们的也只够我们自己用而已，那你们呢，还是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看来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就去了。而在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然后门就关了。机会不是一直在那里等人的，耶稣的再来往往是在人最不在意的时候，最料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那等候的人是不是来得及，完全在于你的平时预备如何。我们看看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怎么样。耶稣说其余的童女，显然就是那又跑去买油的愚拙的童女，他们随后也到了，他们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是新郎的回答是，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而且耶稣用过很多的话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好像贼来临一样，就是在你最最想不到的时候，你最放松的时候，你甚至最迷惑的时候，他就来了，像贼来到一样。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你用不着去算。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一直有人想要去算出耶稣大概是哪一年来，大概是哪一天来，但是他们算出的这些日子时辰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耶稣没有在那个时候来。而这些算日子的人，包括那些听信这些所谓先知算出来的日子，最后他们也都发现被骗了， 很多人冲着那一个日子做了准备，所有一切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心灵的准备，我拼命的祷告，多读圣经，包括我外在的准备，我多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为了那一天。但是到那一天到的时候，他发现耶稣没有来，于是他坚持不下去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临时预备是来不及的，只会永远的后悔莫及，这是无法补救的。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比喻，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那油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油呢？当然，自古至今，许多的解经在这里都说，这油就是圣灵。说的不错，确实，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有的时候都有所指，圣灵像油一般，它膏我们，它让我们里边有能力，它让我们里边有火，有热情，不错，我们是需要圣灵。但是我怎么知道我里边有圣灵呢？我们从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会唱一些诗歌，是对应这个五个童女的比喻的，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需要油，他们有油，所以我们的诗歌里边也唱，我的灯需要油，求神常赐下，使我的灯呢一直会有亮光，诸如此类。我们会求，但是我怎么知道现在我里边是有圣灵的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灯是亮的。这个灯不是我外面拿着一盏灯去迎接新郎，这灯是带给我里面的明亮。那什么是基督徒迎接救主再来的灯呢？什么是我们里面的灯呢？当然，这个灯和世界上的亮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灯，它的光从神的灵而来，从主耶稣而来。耶稣说过这样的话，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他也同样的说过另外一处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他告诉我们，我们的里面应该有一种光，我们的里面需要有一种和世界上不一样的光。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显然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所在意的是身上的灯，是要你的里面的眼睛是嘹亮的，以至于你全身光明，你的眼睛不能昏花。如果你的眼睛昏花看不清楚，那你全身就黑暗了。并且他说，如果你里面的光是黑暗的，不是说你的眼睛不近视或者你的眼睛没问题，而是说你里面有光吗？耶稣说，你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注意耶稣在这里讲到里面的光的时候，他有一个提醒，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如果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卷走，他就会贪图世界上的钱财，他就会在乎我在这个世上的利益，而这样的人就不会真正的在意主耶稣再来，不会真正的欢迎他来，甚至会害怕他来。这样的人会被丢下， 会来不及预备。我们提到油是圣灵，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我们生命的管理者，是我们生命的更新者，但如果没有他的充满，就不会有爱神的心，就不会有爱慕主再来的心。而圣灵一旦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的里面亮了，你就会看重那真正重要的事情，你会在意迎接救主再来，你会在意自己随时随刻预备好，而不是临时的去凑数，而不是临时的去买油。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就需要常常祷告，而常常祷告就需要交出自己的生命主权。很多人虽然也常常祷告，但是他们的心常常被钱财奴役了，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仍然和这些没有信的人一模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我可以挣多少的钱，我可以换多好的工作，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利益，我可以被多少人羡慕，等等等等。而当你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的里面是黑暗的，你的灯是熄灭的。随时的预备不仅仅是常常祷告，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出来，求上帝来管理，求上帝来改变，求上帝来更新。这是我们祷告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而且这样的祷告不是一朝一夕都就得以成就的，必须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与主正常的相交之中，每一天拿出时间来在神面前这样祷告，每一天慢慢慢慢使我们的祷告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持续，使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环境依然能够不间断的祷告。这个才是一个目标，一个人只有活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下，他才是有油的聪明童女。而这样的基督徒虽然在外表看起来跟其他的人好像也差不多啊，没什么区别啊，但是他们却是随时预备好了的一群，需要有油，这才是聪明的童女，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的人都用十个童女的比喻来提醒人耶稣快来了，这当然没错啊，但是我跟着有一些在网络上的那些交往或者建立的群进到那个里面去看一看，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异端也用了这样的比喻，耶稣的比喻来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一些人说，你想知道怎么样成为聪明的童女吗？那你就进到我们的群吧。于是我想了解情况，我就进去了，结果进去以后发现啊，原来他们是属于韩国的一个异端，叫做新天地教会。他们把人拉进去，一开始好像跟你讲圣经这里的经文那里的经文，用了很多的经文让你觉得诶，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最后最后指向就是原来他们要的就是你去信一个人，这个人叫李万熙，如果你相信他，那你就是聪明的童女了，你要是跟随他，你就可以预备好将来进入那个和耶稣同在的行列了。甚至他们说只有他们这一群人是属于启示录里边所说的144,000人，只有他们这一群人才是预备好了的，而其他的人都是没有油的。 其实我们深想一下就发现，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那甚至连第一代的基督徒，使徒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好像他们都没有办法去认识那个叫李万熙的人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今天还有各种各样的偏离圣经的本意，偏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的本意去讲预备的。耶稣讲的预备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预备，不是你去跟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甚至不是加入任何一个教会。今天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的人，跟我们加入哪一个教会没有关系，而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交出我自己的生命主权，我是不是愿意让主耶稣来管理我的生命。一旦耶稣管理我，就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愿，更不是让我自己来做主宰，让着我一直活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之下。他会让我学习顺服神的旨意，像神的儿子一模一样。他会让我学习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中出来，不随从世俗。他会让我能够分辨哪些是仇敌魔鬼的诡计，让我不上当受骗，让我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迎接耶稣再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主耶稣所说的比喻，让我们随时预备。求你帮助我们，使你的灵来掌管我们的一切，保守我们的一切，引领我们一同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愿认识你，来触摸我灵，我愿奔向你，神灵火炼净。主啊，我愿预备自己，迎接你降临，耶稣，我属于你。